欢迎收听 Bray 旗下的播客节目 Hacker News 每日沙龙，我是莫莉，
我是白话。今天我们来看看社区里都在聊些什么。
Bray 触渠社区在讨论一个挺惊人的说法， GPT-5.6 通过一个特定提示攻克了 To 优化领域一个开放30年的难题。评论里有个观点很有意思，这不是说 AI 创造了什么全新方法，而是表明只要一个结论能用现有技术拼出来，现代 AI 就能把它解决掉。
也就是说，低悬的果实正在被快速摘走。另外， Hacker News 上有人在比 Cloud 和 Copilot 的使用限额谁先重置。萨克伍弗洛们打量从2017年起持续下滑，2023年降幅还明显加速了。还有欧盟禁止销毁未售出服装的法规已经生效。纽约市那边则在讨论房东用 AI 生成图像宣传房产的问题。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
雷着的数学社区最近炸了锅，焦点是一篇帖子，标题直截了当。GPT-5.6 通过一个提示攻克了 To 优化领域一个开放了整整30年的难题。
听起来像是大突破，不过社区里的讨论反而更冷静。有评论特别指出，这个结果并不是在凸几何或优化理论里创造了什么全新的方法，它更像是一个信号。
什么信号呢？就是说，如果一个结论用现有技术本来就能达到，那现代 AI 就可以把它解决掉。换句话说，低悬甚至中等悬而未决的果实，以后可能就不值得人类研究者去费心了。
这个判断挺重的，顺着它往下推，人类仍然会被需要，但只限于那些真正需要全新方法的问题。有人把这称作引发未来核心争论的新的大问题。
侯一维同老论里还有另一篇深度评测，把 Fable 5和 GPT-5.6 Solve 放在一个 NP 难问题上对比，重点分析 Go 指令到底有没有用。
评测的图表还闹了个小插曲， Y 轴标着数值越小越好，但视觉上高低方向让一些读者觉得困惑，不太直观。
不过数据之外，用户反馈更值得注意。有用户说 Go 已经取代了之前的计划模式，现在占到他 AI 工作流的 95%。
具体怎么用呢？先让模型理解某个特征的细节，一旦发现总结有遗漏，就不断重复确认，直到全面掌握为止。听上去像是一个迭代对齐的过程。
我们再看看另一边的讨论，关于 Codex 的使用限额重置。用户吴英介在 Hacker News 上提问说， Code 是不是也在做类似的事情，因为他注意到 Fable 的使用限额比预期更早重置了。
用户 ZW 回复说， Code 确实有过一次，但据他所知仅此而已，远远不能跟 Codex 那边的情况比。
Pacific Specific 补充了更具体的体验，他在个人 Pro 计划上遇到过类似现象，运行 usage 命令的时候，系统显示重置时间是明天，而不是立刻切断。
更有意思的是他描述的感觉， Anthropic 好像多次宣布即将切断服务，但又一再延长，甚至可能重置了限额。不过他自己也说了，不能完全确定。
用户 Ruvier138 还提供了一个线索，说他们昨天曾因故允许 Fable 获得额外用量，猜测团队正在为此做什么准备。整体来看，这些现象似乎指向某种后台调整。
沿着 Hacker News 的讨论继续看，有一张图把 AI 对 Stack Overflow 的冲击直观地摆了出来。问题是，这个下滑趋势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订户 HBCDBF 指出，曲线里可以明显看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但 MeKit 马上补充，除了新冠，下滑趋势其实在那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关键节点在2023年。GI3 发现这一年的降幅显著加速，推测是 AI 工具助推导致的。 Stack Overflow 的问题和回答数量从2017年就开始持续下滑，但2023年明显是个拐点。
那如果没有 AI 呢？ Dumbo Questions 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反事实，他认为就算没有 AI 介入，原来的趋势也未必会自然延续到同一个终点。
Hilariously 的看法更根本，他说早在 GPT 这类模型出现之前， Stack Overflow 就已经在走向衰落了，根源部分内嵌在它成为编程信息权威来源的初始设计里。
对，社区氛围的负面评价虽然经常被提起，也有道理，但 Hilariously 觉得更根本的原因可能还在别处。 这张图引发的讨论其实是在追问一个平台从底层设计上能走多远。
最后一件事儿发生在监管领域。欧盟禁止销毁未售出服装和鞋类的法规已经正式生效了。具体是在可持续产品生态设计法规框架下，由一项授权法案来执行的。
限领覆盖全欧盟范围，分阶段推进。大型企业从2026年7月17日起就要遵守，中型企业过渡期到2030年7月17日，小型和微型企业直接豁免。
讨论中自然出现了规避的问题，有人担心企业会把未售出商品运到海外去销毁。但评论者 Wolf-Lolio 指出，这类行为同样可以被处罚，杜绝故意工业浪费这件事并不是徒劳的。
不过也有不同声音， Graham 认为认可目标合理不代表当前监管就是正确的路径，规则的漏洞和豁免利用极难完全封堵。
这个讨论其实指向一个更深的问题，在环保目标和商业现实之间，监管到底应该画在哪条线上，又能不能真正落地。纽约市议员马姆达尼提出的方向很有意思，房东不得秘密使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像来宣传房产。
对，这个立场的核心是透明，用 AI 生成的图没问题，但不能偷偷用，得让看房的人知道。
不过 Hacker News 上的讨论把这个话题拉得更远了，有评论说光管广告不够，应该全面禁止在赌博、约会、招聘这些领域用 AI， 说这对社会有利。
这是一个很激进的延伸，但是另一个评论马上抛出一个实际问题，基础的修图算不算 AI？ 比如调个色彩平衡，拉一下动态范围，这些操作现在很多工具里都嵌了 AI。
这确实是个模糊地带，如果连调色都算，那禁令的边界在哪儿？ Hacker News 上的讨论没有给出答案，但把问题的复杂度摊开了。
接下来看 Google DeepMind，他们和 Anthropic Labs 联合发布了一份叫 Our Approach to Bioresilience 的文件，讲的是 AI 在生物防御领域的应用。
Gager News 上的反应两极，有人直言不讳，说 Google 应该先追上 Anthropic 和 OpenAI 的前沿模型，而不是在模型跑不过别人的时候转向 AI 安全和生物防御的宣传。
这个批评挺尖锐的，但另一边也有用户肯定 AI 用于生物防御的价值，觉得这个方向本身没毛病。
讨论里还带出一个有意思的判断，很多人认为 Anthropic 是当前最值得关注的前沿模型玩家，虽然它的资源远少于 OpenAI， 没有无限算力，也没有最大的用户群，但在 AI 安全方面发出的声音是最多的。
所以焦点不在生物防御这个议题本身，而在谁来做，在什么阶段做。 Google 的时机选择被一些人解读为一种战略转移，
转到模型本身。最近有一些网站做了 AI 成本计算器的人工分析，提供帕雷托前沿视图，让你在模型性能和推理成本之间做取舍。
这很实用，但 Hacker News 上有人担心一个问题，向中国模型发送数据。这个顾虑在社区里反复出现。
除了安全顾虑，还有一个关于内容来源的讨论。有人质疑这些分析文章是不是 Kimi K3 或者 Fable 生成的。
但另一些用户判断不像 AI 写的。风格上的争议本身就说明现在辨别内容的难度，人和机器之间的那条线越来越模糊。
最后一则跟 Cloak Code 的实操有关，有人发了一篇详细的指南，教你如何把一台备用 NAP 配好，让 Cloak 直接控制整台机器，而不是在容器里跑。
作者 Ico Flagin 一系笔信领泪满的灵丹 Dalpenji Piglin 是 Cohen 家集区记的，带着筹善的君臣机势里各域的夫洛加的男心，人体的深人有些细会，真是重要简直了所有计，为什么是在一生。
另一个用户哈哈彻点出了一个关键区别， Dispatch 和 Cowork 本质上是容器里的 Cloud Code， 容器的权限限制导致 Cowork 没法下载文件，填写 PDF， 甚至阅读 PDF， 而原生 Cloud Code 直接用 curl 和 wget， 这些都不是问题。
还有 Pio 补充说Cowork 会跟 Git 冲突，操作失败后删不掉锁文件，它的解决方案是在终端跑辅助程序，让 Cloud 在指定工作目录操作，然后创建的 compile 文件。
所以核心取舍是容器方案更安全但能力受限，原生方案更灵活但风险也更高，社区正在摸索中间的平衡点。
先来看 QSIS OS 安全机制方面的一个公开记录，一位研究者 ADG 三发表了一篇论文， 梳理了 DeuSys OS 开发者长期以来的安全策略。核心发现是什么呢？就是开发者其实严重依赖上游补丁，而不是自己从头写安全代码。
这个策略其实挺务实的。Ed G1 在 Hacker News 上确认了自己的身份，还开了问答帖。社区成员涛飞就指出， QPS 的架构本来就很瘦小，主要利用上游成果其实是符合设计目标的，并不是偷懒。
对，涛飞还提到了一个有意思的点，他说 QPS 的隔离架构潜力不止于安全加固，他曾经受到启发，在专用虚拟机里跑 Microsoft Office 之类的应用。
而且他还在考虑重新审视之前做过的一些实验。就是说，这种隔离思路可能催生出一些安全之外的用法，甚至改变日常软件的使用习惯。
下一个是一个让老玩家兴奋的工具，有人在 Hacker News 上展示了 Q3 Edit， 一个完全在浏览器里运行的雷神之锤三关卡编辑器。
这个确实有意思，它提供的是 Radiant 风格的布局，支持 Brush 和 Patch 编辑、 CSG、 地形雕刻还有实体编辑，基本上把桌面端编辑器的核心功能都搬到了浏览器里。
而且它可以打开和保存 Zmap 文件。最酷的是什么呢？它借助 IOKit3 的 WebAssembly 构建，能直接在浏览器里试玩你刚建好的地图。
等于说从编辑到测试，整个工作流不用离开浏览器。对想快速上手做地图的人来说，门槛低了很多。
接下来聊聊独立建站的话题。有一篇文章标题就很硬核，叫 Hardcore Indie Web， 倡导完全独立自建网站，号称每天只要 0.01 美元就能运行自己的站点。
文章作者的思路是不用 Cloudflare， 也不用 GitHub Pages。 部分评论者很欣赏这种做法，但也有人提到 Verzo 和 Netlify 这些平台。
有一条评论说得很具体， GitHub Pages 提供免费托管、域名和 SSL， 没有账单，而且寿命长，这是对独立建站主张的一个直接反驳。
另一条评论则提到了 Cloudflare 在维持盗版网站运行方面的作用，算是从另一个角度讨论平台的角色。还有人说自己就在卧室用树莓派4自建站点写私人分析，完全是自己的基础设施。
最后来看一个叫 Transcloud.cpp 的项目，作者 SEA Bones 在 Hacker News 上展示了它，并且强调这不是 AI 写的内容。他说文字来自我的嘴或手指，
这个态度挺鲜明的。评论者 Arikman 提了一个有意思的组合思路，说把这个工具和当天同样受关注的一个500千字节的 TTS 模型搭配，就能构成完整的本地推理链路。
四走露露回复说，看过演示，效果令人印象深刻，但音频仍然有机械感，这说明离完全自然还有距离。
而本下划线乳讯的评论则从趋势来看，他说未来会有更多推理在本地运行，需要降低推理部署的门槛。像 Transcribe.cpp 这样的项目就让本地推理变得更可信，更容易上手。
ACMQ 上有一篇名为 Goodbye and Thanks for all the big chat 的文章，他的读者讨论区里有一条评论说得非常直白，要么在技术上保证隐私，要么就别想有隐私。
这个论点挺尖锐的。评论者的逻辑是，一旦协议在技术上允许被攻破，很快就会被以法律的名义大规模滥用，而且守法公民会首当其冲。
他举了 Stingray 设备做例子，这种设备可以模拟基站，无辜的人可能因为站不住脚的借口就遭到大规模监视。
对，这就是他担心的那个链条，技术上留了后门，执法机构就可以用，然后范围不断扩大。
而文章的原作者看法不太一样，他认为技术圈坚持不妥协，反而导致我们失去的隐私超过了必要的限度，等于说追求完美方案，结果连中间方案都丢了。
这两个立场其实代表了一个很真实的困境，一边说技术上绝不能留口子，另一边说现实世界里完全不妥协可能更糟，两边都没有给出一个简单答案。
再来看一个跟用户控制权直接相关的消息，有用户发现 LG 显示器会通过 Windows Update 在未经用户同意的情况下静默安装软件。
静默安装，没有任何弹窗提示，而且卸载入口还藏得很深，只在 Microsoft Store 的库里才能找到。有 Windows 11的用户已经确认了这种行为。
潮论里也指出，这其实不是 LG 一家的问题，雷蛇、罗技、英伟达这些厂商都有类似的模式，通过驱动包把软件静默捆绑进来。
根源在于厂商有这个需求， 而且驱动包的架构决定了你很可能没法只装驱动不装附带软件，等于用户拿到的不是一个选项，而是一个打包好的结果。
好，那今天聊下来，我自己最大的感受其实是这一条。 Reddit 数学社区在讨论说 GPT-5.6 用对了一个提示，就把图优化领域一个30年的开放难题给解了。但评论里很多人强调，这不是凭空发明了什么新方法，而是说如果一个结论本来就能用现有技术推导出来，那现代 AI 就有能力把它找出来。换句话说，低悬的果实正在被 AI 一颗一颗摘走。
对，而且这个趋势不止在数学圈。你看 Stack Overflow 从2017年开始问答数量一路往下走。Hacker News 上有人分析说2023年降得特别猛，很可能就是开发者直接去问大模型了，不再发帖等回复。
嗯，另一边今天还有个法规也值得关注，欧盟禁止销毁未售出服装和鞋类的禁令已经正式生效了，大企业2026年7月开始必须遵守，中型企业缓到2030年，也就是说以后品牌不能把卖不掉的新衣服新鞋直接销毁了。
好，以上就是今天科技简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